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过着非常愉悦的生活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的人生愿望都已经实现了吗？您的愿望是从您自己的内心发出来的愿望，亦或是跟随他人的价值观在奉献自己的人生呢？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宝贵的生命时间到底是怎么运用，真是太重要了。点燃热情火炬之光，才能够照亮愿望，让梦想成真。而梦想成真呢，得靠热情的耕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开心能够再度邀请到您在空中和大家聊天。
就如同刚才丁山所说的，每个人都有愿望，每个人都有梦想，每个人都想成功。你的愿望如果不由你的热情来实现的话，谁会帮你实现呢？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愿望必须由自己的热情来耕耘。我们需要成功，那么成功需要有卓越的见地，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看法。而我们每个人本来天赋能力上就跟别人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我们本来就有这一份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独特的一个见地。而这个见地呢，如果你很忠实的勇敢的跟随他耕耘他，用你的热情去把它发扬光大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能够把你的梦想实现，或者是把你的成功带到你的生活来。那现在的问题是，通常一般人会说呢，我哪里有什么天赋才能啊，我跟一般人都是一样的，我也没有什么特殊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其实呢，每个人虽然是独一无二的，可是这个独一无二呢，他必须要透过一个类似像灵感的资料库，这个灵感的资料库是在你的独一无二的个人特质的背后，是透过我们不断的采取行动。当你采取行动之后，这个行动呢会带来结果啊，比如说我做了某件事情，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因为这个事情做了以后会有一些从实际上的执行当中得到一些想法灵感，而这个灵感呢，因为你有背后的灵感资料库，所以你那个特质呢会透过你的行动来带来更多的跟别人不一样的看法跟行动出来。所以呢，是有一个灵感的天地的，是目前我们不知道的。如果只有靠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所经验的事情，各位想想看，这些不就是现成的吗？不就是已经有的吗？那如果是已经有的东西，你又怎么变成一个卓越的东西呢？你怎么又变成跟别人有所不同，而能够带给这个社会啊，带给所有人一个新的视野嘛？所以，假如你要真的达到愿望实现，要得到你个人的成功，那就是一定必须要把你的卓越的观点由你的内在缩形出来，组合起来，关联所有的这些综合因素呢，然后变成一个新的见地，而这个新的见地自然而然就会带来你个人跟别人不一样的成功的地方。那么现在什么东西是阻止我们去把我们的天赋能力把它表现出来呢？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少人会很忠实于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兴趣、自己的那个好奇心。在年轻的时候，在很小幼儿的时候呢，我们的确很多人都会的，你对某些事情有兴趣，因为不受到别人的限制的方式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可是到了年纪增长之后，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 社会情况有很多必须要遵守的这些规则，而且我们也觉得似乎有很多事情是不如意的，我们也比不上别人，所以反而对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爱好呢，你不敢忠实，你去以那种方式来试试看、做做看。但现在的重点是在于，一个人最强的、最有力量的、最跟别人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就是你那个独特性嘛。你那个独特性会造成你的热情，会造成你的好奇心。我们那个独特性，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个天赋才能啊，其实就是我们的兴趣点所在。否则的话，你怎么可能会对某件事情有那么强的兴趣，有那么强的好奇心呢？有那么强的热情，那么强的坚持呢？如果不是你与生俱来的这些原来想要表现的这些欲望啊，这些梦想的话，它不会造成你有很大的渴望。所以你去观察力量的存在，一个人的力量的存在是在他的天赋里头，大家都知道的。因为根据你的天赋在表达你自己，当然你能够表达的非常好。就比方说丁山，你对这个广播、对艺术、对文学是非常具有别人所没有的能力的。当然你自己可能会否认，因为你很客气，但对我们其他人在看你的话，我觉得真是很了不起的啊！比方说你在解《红楼梦》的时候，真的让我们叹为观止啊！啊，但对你来讲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没什么啊？是啊，因为对个人来讲，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再来就是，你不一定会很珍视你所拥有的这些礼物，可是问题是，你的天生的礼物，事实上也等于是你的责任跟义务，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被赋予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质，这个特质是我们天生的礼物是没有错，可是也是我们必须要尽的义务。我们怎么样把它表现出来，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把你的才能贡献出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才能够点燃把内心能够表达的那个梦想、那个能力来带给社会，也能够造成自己的成功。所以自己的天赋才能本身哦，其实是你很强烈能量能够集中的点，或者力量能够集中的点，或者你的兴趣很容易专注的那个点。你专注在你的兴趣上的话哈，你可以看到，通常一个人只要走在他自己很有兴趣，而且很让他觉得有所表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连眼睛都是亮着的，他会。亮着眼睛，他会充满的力量，充满的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呢、啊，在研究他自己所创作的东西。但有很多父母亲会说，我的孩子是打 game 的时候哦，他们打 game 的时候是最热情的，他们打 game 的时候不分昼夜哦，不睡觉也没关系。可是这样对他的功课有影响啊？其实是因为哦，他有很多的兴趣。没有办法真正的抒发，是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点，所以他把他的兴趣点隐藏在虚拟的世界里面，在虚拟的世界里面，他可以尽情的去表达他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但实际上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或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地方？因为感兴趣的点呢、啊，它其实是能够启动。创作性的灵感的，我想我之前或许也谈过啊，像莫扎特就经常在讲说，我哪有什么创作，我只是把那些音乐下载下来而已啊，他是这么说的，
是
因为我所写出来的，我只是把另外一端传下来的曲子抄下来而已。当我们听莫扎特这么讲，而他又是交响乐之父吧，好，那这样的一个多产作家，而且很小就能够创作出非常伟大的作品，他的创作呢，是如他的兴趣接着他的灵感的层面，而能够不断的把他这些成功的音乐创作下来。我们很多人说我不是莫扎特啊，可是你有你的特质啊，你可以下载你要。创作的那个部分啊， 我们经常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忠实于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感觉。天赋才能必须要怎么去驱动它？必须要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那个好奇心的探索，你很想去探索那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有好奇心去探索？因为你有内在的动力，你有你天赋的一个驱动力哦，想要去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再来就是我刚刚讲的兴趣，很多兴趣它是天生的，天生对煮菜有兴趣，天生对画画有兴趣，天生对诗词文学有兴趣，这些都没有办法改的。所以我们很多以前的人啊，现在的人也是一样。我记得我那些小孙子们出生哦，他们的父母亲大概在一两岁的时候，都会摆一大堆的玩具，让他们去抓抓看哦。
嗯，
看他们想要抓到什么。我知道像西藏他们有这样的习俗啦，就是说去抓看到底这个孩子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情况之下，他对什么东西是很有兴趣的，而这样的兴趣通常也会是他后来这一生的很有可能发展的一种方向。像第三，你最近在讲《红楼梦》嘛，对不对？那你看《红楼梦》，他是不是好像贾宝玉一开始他的父母亲有让他抓一些，那叫什么？抓周
啊？
抓周，对，抓周哈。
他抓的都是脂粉钗环，
脂粉，气死他老爸。
对呀，
但是这就是他的主要方向所在，他的兴趣点所在。
是啊，
所以我们每个人哈，其实都有你天生的兴趣点，而这个兴趣点呢，常常是你能够把它发展到最好的那个地方哈，所以好奇的探索、兴趣点的所在，还有那个解决问题的决心，这三个因素呢，常常是能够引起你很大的冲劲、很大的热情，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点燃你生命的一个创作的领域哈。我觉得热情这个东西哈，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充满了动力，充满了你跟他在一起就觉得说整个好像被他带动起来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常常有热情的人在不管是创业也好，或者是在团体也好，或者是你跟他一起生活也好，他都会鼓动你，会影响你，然后会让你觉得好像生命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冲劲，而不是那种忧郁寡欢那种感觉啦。常常我们会有一种情况啦，我们会预期一些危险，然后呢会担起别人的难题，然后会觉得自己是没有能力的。像这些因素呢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有兴趣的部分想去实现的这个勇气。我们会抱怨我们的环境，我们也会不满我们现在的现状，但这些都没有办法对启动你的热情会有帮助啊。因为你如果没有热情的话，你怎么有可能有行动力呢？你如果没有行动力的话，你又怎么能够把真正的力量带出来呢？但如果你没有力量的话，你又怎么去截取你内心更深的那些卓越的想法出来呢？所以其实要有一个很好的创作的环境的话，你必须要先在你自己的内心里面呢，会保持一个平衡平稳。在有平衡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你跟你的感觉会比较接近。我记得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一句话，人家问他说神到底是什么，爱因斯坦回答说，我不认同那些在建设上让你畏惧的那些宗教的神啊，我每天都跟支配宇宙和谐的法则的神对话，我的神呢是透过那个法则跟我交谈的。所以他有跟他的更深层的一个灵感的层面的这个心智在联系，而且我相信这种联系一定也带给他在他的创作上有很多卓越的看法。也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不是说你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界限或不平安的情况之下，你能够专注你的注意力。我们说前面的这些部分说我按照我的兴趣 然后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我全神贯注的在我现在的兴趣上努力去发展。其实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并不是十分容易的，因为你要做什么事情别人会说这个不赚钱啊，那个对你的前途是没有帮助的啊。所以你常常在做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别人会给你泼冷水。像我早年很小的时候，我在中学时代吧，我很喜欢写文章，东写写西写写，那别人有时候也给我一些掌声。可是有一个同学呢，就把我拉到旁边去，
很好心的说，很好心的，
很好心的告诉我，恰老师，你是我的朋友，我语重心长的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文学家，是个作家的话，你那是穷酸鬼啊，你将来没有钱啊，你一定不能够做这种事情啊，你应该好好去读书，不要写什么东西。因为我写东西又不花我的时间呢，我是有兴趣有想法的时候才把它写下来啊。这个同学他以他的想法来影响我，告诉我说你不要专注在你有兴趣的部分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我有可能会思考，对啊，好像写作的人啊，好像没有很成功或者是很有钱的人不多啦，那我想算吧，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对我来讲的话，因为那个就是我与生俱来的一种兴趣，所以我到现在年纪很大了，我还是照写啊，我每天都有东写西写一些东西啊，
都写得非常棒。查老师写诗，写那应该说诗一样的导读散文，
我写的都很快了，大概三五分钟就可以写好的、那个多少也有一点早年中学时代东写西写的那些经验是有关的啦。但我想最主要还是说，你的确是有一个灵感的资料库在你的背后，而这个资料库要怎么启动啊？如果你不启动的话，你就是你啊，你所有的就是别人所有的啊。你上过大学，人家也上过啊。你读过什么书啊？别人也读过啊，而且别人还写那些书啊。你经过什么样的经历啊？别人也经过啊。那你怎么样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点？你怎么卓越呢？那如果你不卓越，你又怎么成功呢？你又怎么实现梦想呢？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就好比说你后面有一个心灵的或者是灵感的这种层面或资料库，是你把它慢慢的由你的热情带出来，而当你碰到难题的时候，就好像我刚才讲的第三点，当你决心去面对你的困难，你觉得说好，我今天一定要把我目前的困难解决掉，不管这个代价是什么的时候，那么这个困难就不会再困扰你了，就不会变成你的枷锁了，它永远会在你的身边，不在你的身边来困扰你，它会远离你，因为对你来讲，你已经决心用你的创造力把它解决掉了。所以这有三个能够引起你热情的部分，第一个就是那个强烈的好奇心，我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我想第三你也知道嘛，比如说我甚至买一个面粉机的话，我也会试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做法，我去这个试试看那个试试看，怎么样去把它调和不同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好奇心的探索啊。一个实现梦想的人，如果你没有好奇心的探索，你又怎么实现你的梦想？因为你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必须要透过你去搜寻很多的资讯，而这个资讯必须要透过关联性的组合，你把所有跟这个有关的部分呢，你收集过来，这就是我说的全神贯注。你全神贯注在你的主题，不是锁死在某一个项目上，不是说你只有专注在一个点 ，concentrate 在某个地方，而是 all attention 在你有兴趣的那个部分。你有兴趣是因为那是你的天赋所在，那是你的礼物，那是你天生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最能够表达你自己。如果你不成为你自己，谁能够让你成为你自己呢？不可能嘛，一定是你自己必须要去耕耘嘛。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说真的，我们必须要允许我们有一个好奇心去探索。你去探索的时候呢，你必然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些看法跟想法会出现，那这样的情况自然你去实现你的梦想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第二个我提到的兴趣的这个部分，兴趣的部分像我刚才提到写作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弹钢琴，我弹钢琴也一样，有人来告诉我，他说你弹钢琴哦，现在大部分弹钢琴到后来啊，都是到那个什么 piano bar 啊，那些夜间的那个酒吧啊，帮人家弹琴啊，那个很可怜嘞，而且还跟黑社会要打交道，而且有可能会被打。这么一下的话，我想钢琴就不弹了吧。但是我对音乐就是很有兴趣啊，我自从小对音乐哦，我音乐的成绩都很高，虽然这个音乐的成绩高，没有人会给你拍掌鼓掌的哦，因为这个不是什么数学啊，不是什么物理啊，大概别人都会觉得说音乐没怎样，可是这就是我天生对这音乐就有兴趣啊，所以我会去学。
其实查老师，您一辈子都对音乐很有兴趣嘛，对不对？各种各样的音乐，您。而且您也弹了钢琴啦，也弹了几十年的钢琴了呀，对呀。
对，我也弹，但是不是那种，
就不是那个专，是不是音乐家的那种弹法？但是是自己娱乐自己，是非常开心的弹法，是不是？
现在的重点是在、对，现在重点是在当你去好奇心的探索，或者是我刚才提到的，用你的兴趣去练习或去深入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其实接触的不是你现在在接触的那个项目，而你接触的是你的灵感的层面，这个比较重要。因为你在你的兴趣上，所以你的灵感要进来会变得很容易。假设这样讲好了，人出生啊都喝了孟婆汤，或者是根本就是一张白纸，你是有天赋，但是这个天赋必须要透过你的兴趣跟你对好奇心的探索，或者是专注在解决问题的这种决心，所以那些灵感才会出现。当你碰到问题，你去绞尽脑汁去思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奇怪，这些想法我以前没有想过，为什么它会好像鸽子那样的飞下来？所谓的灵，或者是说灵感啊，它会突然间飞下来，然后变成你的一部分。这个真的很好，很好试验的。比方说你写作，你在写作之前虽然你有一个主题，可是你不知道要写什么，可是你下笔乱写乱写，写到后来呢，就有很多想法不断的进来，像下雨那样哦，而且是下大雨哦，它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下过来，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些是我的想法吗？就好像莫扎特所说的，我没有写啊，我只是把它下载下来啊。还有那个燕安南龙也这么说啊，他说呢，我这曲子不是我写的，在我躺着的时候，曲子会以完全的形态，就是已经完成的形态，包括歌词，包括旋律，一起来到我的心中。这能说是写曲子吗？我只是坐下来，曲子就自动的奔到我的身边来啊。这是披头士说的话。那你看，这些人怎么会这么讲啊？他说他没有写作，而他写作那么成功，应该也算是商业的音乐史当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吧。他们那么成功，为什么他们说我没有写作啊，是他自己来的啊？是因为当他去在他的兴趣上，当他有强烈的好奇心在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呢，事实上这些内在的信息或者是灵感的资料呢，他就会像他们形容像下雨一样的下下来。大家也都知道，像日本的成功的企业家哈，那叫稻田胜夫吧，
稻盛和夫。
哦，稻盛和夫，稻盛和夫哈，他是京瓷公司的创办者。他只有花两个月，他只有花两年八个月的时间，就让实质上已经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回到股市。那是相当厉害的经营者。那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关于突破性的发现或者发明，就是你有一种突破性的发现跟发明啊，都是一个人默默的努力的时候，或是偶然去修行一下，或者睡着的时候在梦中有如上帝般的启示般赐予那创造性的灵感瞬间。这个宇宙有着智慧的宝库跟你的宝库，若是能够倾注纯粹的热情，看到这个热情了吗？你专心一致的在这个热情上的时候，上帝会打开那智慧宝库的大门， 有如射下一道光线一样，给予你克服困难的灵感，给予你排除障碍的灵感。这是这位成功的企业家所说的话。所以你纵观他刚才讲的这一段话，他讲的是什么？必须要有你的纯粹的热情，你倾注你纯粹的热情，而且专心一致的在你的那个主题上。你专心在你的主题上的时候，当这样的一个热情产生的，就算你是在偶然休息一下，或者甚至在睡觉，或甚至只是放松自己，那么那个创造性的灵感就会把智慧的大门打开，然后像一道光线一样的给你去克服困难的这些灵感。这么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他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如同我刚才说的那种状况？每个人的确你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这是没有错的，但那个节奏它只是一个 form， 一个形式。你必须要透过刚才讲的那个热情，那个专注，好奇心的探索，解决事情的决心，你才能够把这些你的内在的灵感的层面的这些信息呢，把它像光线一样的射下来，然后让你去解决困难。那么如果你要实现你的梦想，如果你真的要成功，你真的要在你的人生的旅程当中有很强的创作性，真的要珍视你真实的感觉。我们之所以会失去那一份热情，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对真实的面对了。你不敢去面对你内心里面真实的感觉，而那个部分却是你的能量最强的那个部分啊！你能量最强的部分，你把它放掉了，你一直把它隐藏下来，你会觉得说我这样比较安全，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不讲这些话，人家就不会看不起我，人家不会笑我，我如果这样做也许会失败，我如果这样做，你看你社会的哪些人是这么样的无情，环境是这么样的不好。我们预测我们的困难，我们也预测别人会给我们一些不愉快的打击，所以呢我们不敢去采取行动。一旦行动不敢采取，不敢专注，那根本连行动都没有的话，连动作都没有的话，你又怎么能成功？我之前呢在年轻的时候呢，常常拍一些广告片，那广告片呢常常是找一些有名的人啊，明星啊或什么的啊，找他们来拍片，是写好的剧本，而写好的剧本给他，他必须按照那个剧本来拍片，所以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全神贯注去融入那个角色，你融入你现在的角色，你那个必须要表现的特长，融入了以后，全神贯注把那个感觉表达出来，这个他就能够完成影片的摄影。要不然的话呢，可能拍一天两天，甚至一次又一次的，不晓得拍了多少次。即便那些有名的人物哦，他们也一样要拍很多次的，不是一次就完成的。那就是说，我们专注于我们自己的那个真实的感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你那些有感觉，到后来哦，人家问你说你的感觉是怎样，你说我好像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到底这样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你有委屈吗？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委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早就已经没有跟我们的真实感受相处了。真实感受很重要，因为真实感受就是我们的兴趣所在，就是我们的好奇心所在，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所在。好，那我们可以拿它来当作是一个跟我们的灵性层面接触的一个工具。当然这个听起来有一点似乎好像不是那么接地气的啊，但是你只要稍微去思考一下你就知道，就连爱因斯坦都会说，我会跟那个协调这个让宇宙协调的这个神沟通联系。换言之，就是他一定在他的内心里头能够去接触他的感觉，而由他的感觉去接触那个他所看不见的心智。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自然而然能够把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好。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说热情到底是什么？ 热情它其实是一种能量，你觉得我好开心哦，我好兴奋哦。如果你的人生经常都是我好开心哦，我好兴奋的，那么你的人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是活在你的兴趣当中。如果你觉得好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积累每天过得哈，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是啊，还活着啊，啊是啊，还活得很畅快啊，有东西吃啊，啊有个温暖的床睡啊，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呢、啊？可是问题是，那个开心在哪里呢？那个让你觉得人生有意义，然后充满了力气，充满了能量，想去做它，想让你感觉到底在哪里？没有了嘛？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去追求它的这种勇气，太远了嘛。我们想的是说，哎呀，比方说你在公司上班嘛，你想的是说啊，别人偷懒我也偷懒了 啊，反正老板看不见，干嘛要动？对不对？反正大家都一样啊。啊，如果有人很认真，你还会去问他一下，哎，大家都这样，你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
对呀、啊。然后有的同事还会觉得他蛮讨厌的。他就是要表现给老板看，害我们都显得很难看。可是
这是我们的表演场啊，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就是把我们的梦想、把我们的兴趣，透过现在的工作场合来表现啊。
是，
他不表现，那你活着干什么呢？
是是，在生活里总要有某些方面是自己能表现的，要不然那个热情就不容易维持哈。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点燃热情火炬之光，才能够照亮愿望，让您的梦想成真。而梦想成真呢，得靠热情的耕耘啊。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是，我们刚刚提到了，比如说你带着便当到办公室去，那中午你要吃饭，这种天气很快便当就很凉了，太凉了呢很难吃，你一定要热一热，对不对？一样的情况啊，你的人生过了一阵子之后凉掉了啊，甚至于关系上冰冻三尺会一日之寒，你需要热度啊，你需要把它弄热啊。所以我刚才提到，到现在为止我们日子过的是一天过一天，只要平安就好，还是好开心哦，我每天都好兴奋哦，我很多事情渴望去完成啊，希望知道结果，至少像看连续剧那样嘛，那下一场要出来到底要讲些什么。当你有好奇心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故事下一集是什么的时候，你很渴望哦。有的时候不看完都很难去睡觉，一样的啊，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啊。你有梦想，你现在太凉了，你的人生已经凉了，你只是一天过一天，就是睡那一张床，吃那三餐饭，然后呢，你没有真正的热情的，那个热情不见了，好奇心没有了，想解决事情的这种勇气没有了，你就想说算了吧，反正这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可是天天阴雨密布，你还不如来一场大雨吧。下场大雨天就晴了啊，就不会每天这样郁闷，没有办法舒展开来那样哈、哦。去看看你有没有像你所说的能量、热情哈、哦。你有几个地方可以看，是不是你对一件事情你能够极度的集中？好，比方说对一个主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写作，你有勇气去写，而且能够集中去写，还是？比如说、啊、叫你写个东西，你就说啊，我写的不好哎、欸，别人写的比较好，丁山写的比较好，你叫丁山写好了，不要叫我写，你写你干嘛？别人写别人的，你写都好，或者是都不好，那你尽可能表现你自己就好了啊。你能不能集中你的状态？你能不能成为你自己，发挥你自己的能量？因为只有成为你自己，发挥你的能量，极度的集中，觉得日子过得好开心，觉得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去完成的时候，你才会跟你的灵感的层面接触。是的，我刚才讲的这些计划，比如说我要解决这个难题，然后呢，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做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都在期待着有没有一个新的方案出来。 一定有的，一定有的，而且我一定能做到，我办得到，没有问题，很轻松的，我一定可以做得到。我记得我年轻的时代在做企划工作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活得很开心，虽然压力，工作压力是真的很大，可能面临的就是你这个企划案如果不成功的话，可能会挨骂，而且要骂得蛮惨的，因为要花很多钱。但另外一面的话，就是也有可能非常非常成功，然后你会眉开眼笑。所以这种对未知的情况，的探索，每天都是一种挑战。可是这个挑战，并不是说有困难就好就不好，而是说当你在被挑战的时候呢，很多灵感真的会进来，这些根本不是我的啊。就好像刚才那个这几个创造者，很有名的创造者在讲的，那也不是我写的啊，那谱自己下来的啊。那应该能懂说，这个我只是把它当落下来而已啊，它自动会完成的方式，歌曲跟旋律一起下来给我啊。那我们每个人其实这样都有这样的能力。那现在的重点是在于，这有一点像我们的眼睛的视力一样哈、哦。你视力好的时候呢，你可以看一里外都没有问题，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如果视力不好，甚至白内障的话，可能连眼前几公尺你都看不清楚。有时候看书，就算书拿得很近，你还觉得说看起来很吃力。视力就有一点像我们的心灵的视力一样，你对一件事情的信息的收集呢，也是有视力的。假如说你的内心里头的那种开放度越开，对自己的信心越强，然后追寻了自己的兴趣，在做你的创作性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内心的眼力呢突然间增加很大了，你会把很多事情会把它看成是相关的。有些人会认为说这只是巧合，可是对你来讲，你会认为是相关的，不但相关的，而是事实上它是可以拿来启用的材料。你会把很多的东西呢都可以凑在一起，变成一个元素，一个能够去组合它，能够去排列它，好，能够把它当作是戳某些部分来当你的创造性的材料的这样一个情况。有些人呢，因为他已经习惯什么样的问题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所以他的脑袋里面只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答案。但有另外一种人呢，他的习惯是说，当有问题的时候，我在看除了这个答案之外，还没有其他的有相关的答案，而这些有相关的答案是不是能够衬托出新的结果出来。通常有创造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倾向，因为他的视野是比较广大的，他会利用这种关联性来把所有跟这个有关的部分呢，把它衬托出来。但如果说你只有在一个点上的话，就不要说别的啦，就政党好了，你今天不是这个党，不然就是那个党，然后你是这个党的话，你会一直觉得啊，另外一个党的所有说法都是错的。但是不是可以这两党当中其实是有我们看不见的平衡跟协调，或者是说其实是不是其中有你看不见的对整个国家跟社会有一种创造性的一些见解会出来，是不是两边都可以去取用一些部分，而不是只有专注在一个点上。那我们个人的能力啊，是在我们的兴趣上，而我们在探索的时候充满了好奇心去探索的时候，其实是可以透过不同的情境啊，去开发我们对感知的系统或感知的架构有不同的系统出来。举个例子来讲，我随便讲几个例子好了。大家知道像欧文亚龙是一个蛮受到欢迎而且很有成就的一个心理学家，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当尼采哭泣。他描写当时很有名的諮商师呢，叫布雷尔。这个布雷尔呢，因为有几个崇拜者，那他一直陷在这个崇拜者跟他自己的太太之间的一种情感上的纠葛，那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解决。虽然他自己是諮商师，他也懂很多事情，最后是透过催眠的方式，让他在一种催眠的情况之下，跟他以为很爱他的那个他心目中的女人呢、过一生。那过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说这根本就不是他要的。好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再去过一次， 然后呢，醒过来之后，不用任何的解释，也不用任何的理论，他领悟到他现在的生活，好，他的现有的家庭，他现在的太太是最适合他的，根本不需要什么疗愈，因为他只是意识转变状态而已。一样的情况啊，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啊，帮你做一些回溯工作坊啊，这是现在是目前蛮流行的，像大学里面的超心理学啊，都有这样的课程哦，就是当引导你做一些想象，啊，就是说你在某个场面，然后你现在想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意识状态常常是会被改变的。所以在意识状态改变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那个觉知系统，也就是后面对一件事情的感知的系统呢，它整个会跟着会改变的。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啦，比方说你晚上做梦了，你现在以为自己是某某人了，你一躺下来之后，在梦中的你呢，你真的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在醒时的时候的自己，而那个时候的你呢，你有你的思想，你有你的感受，你有你的交往，那是不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知状态？孩子为什么会有很大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呢？因为他们用一种方法叫好奇心，它是一种假装的好奇心。比方说他想要了解狗，他会假装自己是狗而模仿狗，那当然很无聊啊，他是小孩子啊，他不是狗啊。可是在这种情况很奇怪的就是他的意识呢，他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感觉这个狗的所有的感觉，有点类似像同理心吧，但是比同理心还要更深一点，也就是他假设他是某一种生物或某一种植物，因此他对这个生物有更深的了解。现在呢，像一般家庭来讲的话，像父母亲啊、夫妻啊、孩子啊，常常吵得不可开交，因为有代沟啊。那在不同的代沟或不同位置的时候呢，我们的看见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我们透过一种很类似同理心，但是其实是一种角色的期待，就是如果你是你的太太，或如果你是你的先生，或如果你是你的婆婆，你是你的孩子，当这种情境一连接以后，这种关联性一连接以后呢，你突然间能够以他的感觉去感觉他现在的处境跟他的真正的感受是什么，而并不是你失去你的意识形式你还是你自己啊，你的想法还是你自己，你根本没有变啊。可是是如同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尼采也哭泣的布雷尔一样，当他连接了其他状况的一种自己的意识形式的时候，他突然间懂了，然后他突然间对其他的角色或其他的立场，他有更深的理解跟同情。所以呢，有的时候你想要在你现有的范围、现有的感知状况，要有一个很强烈的去探索的心的时候呢，你永远不会失去你自己。但是如果你能够去连接对方的立场、对方的角色的情况之下，你突然间懂为什么他会那么生气，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按照你的话来做，为什么他不听，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强悍的表现出来，是因为你站在他的立场的时候，他的感觉并不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情况。就好像有的时候最近选举嘛，那假如说不同党派的话，你对另外一个党派的忠实的拥护者，你跟他讲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他跟你讲你讲的都不对，我一句话都没有办法听下去。不但如此，他甚至跟你断交都有可能。为什么？本来是好朋友啊，但是观点不同啊。那为什么他有这个观点？可不可以有一个更包容更大的一个观点，然后在其中去产生一个创造性的观点？常常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没有探索的心，所以我们无法去接引跟我们现在解决事情的方案有关的这些创作性的信息。如果你要有创作性的信息，那么你的视野必须要广大，因为视野一旦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创作性的能力会增加。有很多人都在声明像我刚才念的那一段，其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像刚才稻盛和夫所说的你在做去睡觉去做梦的时候呢，常常一些你还没有想通的事情突然间在梦中给你一些信息。
是，
所以
是
利用梦境去产生创作的资料的人很多了，
是
那是因为意识状态的改变。
对对对，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再请查老师继续跟大家讲一下稻盛和夫的这个做梦的概念，好吗？